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那我们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前面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强调信心跟行为，或者说信心跟做工是无关的。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九到十二节是一个段落，十三节到十七 A 是第二个段落，这两个段落分别强调信心跟什么无关。先说九到十二节，信心跟什么无关？哎，跟割礼无关。那么十三到十七节强调信心跟什么无关？律法。哎，对哈，行为已经讲过了，是一到八节，所以十三到十七 A 是强调信心跟律法是无关的，因为他讲到说，如果是要因律法才能够得为后嗣，那么信就归于虚空了。所以信心在十三到十七节 A 是强调信心与律法无关，九到十二节是强调信心跟割礼无关。好，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段落。保罗在四章九 A 首先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来谈到割礼？我们就是问，在九节一开始要讲到割礼的时候，他先问一个什么问题，从这个问题他就转入关于割礼的跟信心的关系。好，我们那个一说的对哈，但是他原文的字句是讲救恩还是说什么
福？
福，嘿，这个福是给那受割礼的人吗？或者也赐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他主要的问题是说，这个福，这个福，等等，我们要看这个福是什么，是紧接着前文来的哈。他说，所以这个福，他的问题说是，所以这个福是给那受割礼的人吗？或者也是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当然他的问题本身就是说，这个福是不是只给那受割礼的人，是不是也同时给未受割礼的人？好，那这个福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福，对，因为从前文来讲，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是引用大卫的诗篇，讲到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那人是有福的，就是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他说，所以这福，因此这个福就是指的前面在第七节第八节引用的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说的，神能够得到神赦免他的罪，不把他的罪算在他身上的人，这个是这里所讲的福气，因为是紧接着前面第七第八节引用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换句话说，保罗说神不把罪算在人的身上，这样子赦罪的恩典是不是只适用于受割礼的人，或者也适用于未受割礼的人？神不把罪算在我们身上，像这样的一种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说过这是平行句法，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同样的意义，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神不把罪算在人身上，这一种的赦罪之恩是不是只适用于受割礼的人，或者也适用于未受割礼的人呢？这是保罗首先他用这个问题开始来谈到关于割礼。但是我们看接下来九节的后半，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好像保罗没有直接回答他刚刚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相反的接下来他就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保罗的目的何在？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用引号，中文圣经说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引号，换句话说他是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是画在引号里面。那么 保罗好像没有直接回答，那么他的问题并不是不回答，他是接下来的整个大段落以整个段落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先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他又要再次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因为这一节曾经在上次我们查的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那里已经引用过一次。那这里讲到这个福是不是只加给受割礼的人，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当他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再次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但是问题是说他为什么要引用创世纪，原因是什么？这里他再次提醒他的读者，这一段话是神的话说的，是旧约的经文，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就被算为义，这是神自己说的，是经文，是旧约的经文。换句话说，神的话的权柄。他再次提醒读者，旧约的经文具有权柄的来说明亚伯拉罕是因着他的信心被算为义。上次我们不是讲到关于 narrator 跟那个 character 说的话，那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是那个叙述者，他给亚伯拉罕的信心做一个注解，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因此这是神的话，旧约是有权柄的，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注解。所以呢，在他要提出回答他自己在第九 A 所提出的问题之前，他再次提醒他的读者，旧约经文里面这个有权柄的，具有权柄的来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做的注解，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被算为义，这样子提供一个基础，或者说为接下来的答案提供一个基础，提供一个舞台，接下来他就要来说明，那么这个福是不是只给受割礼的人，不也是给未受割礼的人？但是在接下来他要讲这个答案之前，他要再一次提醒他的读者，这个有权柄的，这是旧约的经文，是神有权柄的话语，是神自己的话来肯定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被称为义。所以接下来他就在针对引用的这个经文里面算这个字，他继续提出什么问题和回答，而他的回答是依据什么？我们先回答前面一半，就是第四题。根据他再次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他就从这一节经文里面针对算这个字，他就再进一步提问题，并且给予回答。那他再进一步提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根据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对，是怎么算的，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还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这是问题。那回答是什么？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好，这是问题跟回答，这个都很简明，我们也不用再加以解释。那么他的回答是依据什么？他根据什么做出这个回答？是根据什么他能够说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根据什么经文？旧约创世纪第十五章到十七章。他是根据创世纪记载有关亚伯拉罕的事，其中这个年代的进展啊，因为创世纪十五章在记载亚伯拉罕的事情，它是按照年代的先后来记载。那么按照那里年代的先后，亚伯拉罕他被算为义，是当他相信神应许他要有从他的肉身生的后裔，那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受割礼。所以他被算为义是什么时候呢？是当神应许他 要直接从他肉身所生的后裔，就是说应许他必然有从他肉身所生的后裔。所以在那时候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而从那时候之后一段时间，神才把割礼这一个记号赐给他。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回答是根据创世纪15章到17章里面所记载关于亚伯拉罕的事件那个年代的先后次序，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回答，说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被算为义呢？他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被算为义。好，那第五题，接下来11A，说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他后来受割礼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也就是亚伯拉罕割礼的意义，亚伯拉罕他接受割礼的意义是如何。第11节A，保罗怎么样来给我们说明亚伯拉罕他所受的割礼的意义，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是他所受的割礼跟他的因信称义之间有什么关系。从11A我们看到他怎么来说明，在这里他把割礼他用两个，第一个他说割礼是一个记号，他说明割礼跟这个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明割礼的意义。首先他说明割礼是一个记号，割礼是一个记号，
割礼是一个
记号，
它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
哎，对，是他那我们看这个记号哈，割礼是一个记号，的确是把他们分别出来。那么这个割礼的记号，我们要看看他当初神给他的时候，神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7章，的确是把他们分别出来，没错。那么但是我们看看创世纪17章，神是怎么样说明这个割礼这个记号。创世纪17章，我们读第11节。11节，当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11节他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其实他这里就是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所以在17章，神说到割礼是神和他百姓立约的记号，意思就是借着这个记号把他的百姓跟其他的外邦人分别出来，只有身上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才是属神的百姓。所以的确这个记号是把他们神的百姓和其他不是神的百姓，或者说外邦人分别出来。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割礼是这样的一个记号，的确，
可是割礼分别出来只是一个部分，
是另一个部分，
很多是很大，立约是摸的。
立约他是说做立约的记号，换句话说，因为神跟他们之间有这个立约的关系，
对，
所以现在神把这个记号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是借着这个跟那些没有跟神立约的人分出来，就是说他们与神有立约的关系，其他没有跟神有立约的关系的人就不受割礼，只有这些有与神立约关系的人才受割礼。所以其实本身不是要讲那个约的内容，只是好像就是说是个记号，把这些立约的百姓跟不是立约的百姓分出来。但是呢在这里保罗不但说他是一个记号，他的确承认割礼是个记号，然而他进一步说不仅仅是只是做一个分别，而且他说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好，所以第二个就是说作为印证。那作为印证呢，这个字其实是 seal S-E-A-L， 所以我们翻成印比较好，就好像你盖印一个 seal 啊，我们在台湾来的人是什么联考啊，就要加封然后盖印，就把它封严了 seal。 或者你看但以理，那时候这个马代波斯王 大力巫王立了一个命令，说三十天内不可以向这个大力巫王以外的人或神祷告，但是戴女就没有遵守这条命令，以后他就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然后王要加印在这个，所以这个是说割礼呢是为他因信称义做一个印，是为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做一个印。那印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通常印这个 seal 哈，这个印是一种东西来为另外一种东西的真实性做证明，这个印是为另外一样东西的真实性做证明的，所以我们都说我加上一个印，我盖这个印以后就是为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做证明，所以是印是为另外一样东西的真实性做证明，或者印是用来确定真理的，印是用来确定真理的。那在这里割礼是为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做个印，换句话说割礼是为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来做证明，所以我们中文翻的是说割礼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换句话说他受割礼是为他的因信称义做证明，证明他的因信称义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在他信的时候就已经被称为义了，他就已经从神得到一个义的地位，神就已经算他为义了。那么这个割礼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赐给他作为一个证明，证明亚伯拉罕已经是有一个义的地位了，亚伯拉罕已经是被称为义了。所以这个印本身不是为因信称义做证明，而是说因着他的信心神已经称他为义了，那么这个割礼是来证实他已经被称为义的地位，因此割礼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割礼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神的百姓，他呢甚至如果没有因信称义的行动，那么割礼不能使人能够成为属神的，或者说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割礼本身单单的是不能够使人成为神的百姓，必须是那个源头必须是先有因信称义，必须是先有因信称义的事实存在，然后神把割礼赐给他作为一个印来证明他已经有这样的地位。所以呢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与神的所有的经验，就是接下来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所有的经验，就是神跟他之间所有的立约的关系，都是基于他的因信称义，都是从他的因信称义作为一个源头。所以因为他先相信耶和华，所以呢神已经算他是义的，是站在这个源头的基础上才有接下来其他所有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所有的经验。所以我们说这样子一直在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割礼是不能单独独立存在的，如果只是有割礼没有那个因信称义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犹太人他们强调割礼，以割礼为一个记号，作为是神的百姓跟不是神的百姓的一个分别，他们失去了那个重点，那个重点本身不是在这个割礼这个记号或这个印，重点是在亚伯拉罕先因信称义。不要忘记这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是有责任要教导他的后裔怎么样真正是跟神建立这个信心的关系，这是应当做的。所以的确以撒也是在这个约之内，以撒的 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很可惜以扫不是在这个约之内，只有雅各进了这个约的关系。那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那这十二个儿子也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内。但是这个立约本身是建立在亚伯拉罕信神这个基础上，所以神给他这样的记号，而神也要他去教导他的儿女站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同时有这个记号做一个分别。那当然人就是说，那今天的基督徒父母也是一样啊，不是每个基督徒父母都能把他的儿女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那是人的罪，不是因为神所设的这些有什么不完全。神要我们借着这个记号来提醒，能够知道自己是与不没有立约的人分别。所以为什么旧约有这么多洁净的礼仪，还有这些所谓的各样的东西啊，神给他们的这些命令、律法、诫命，也都是一再要提醒他们说，神是圣洁的，因此他们是神的子民，也要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最基本的意思。分别出来就是说，你不要跟那些外邦人一样的拜偶像，你不要像他们一样在道德上败坏。你是属神的人，所以你要拜这位独一的神，你就是要去遵守这位独一神的诫命。所以呢，这些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呢，什么大麻风啊，什么其他的这些所有的洁净，什么漏症啊等等各种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都是一直要帮助他们能够在生活里面不断被提醒说，我们跟那些外邦人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要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割礼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里。所以割礼本身不可以跟那个里面的内在的信心脱离关系。好，所以14:11b-11后半到十二节说明亚伯拉罕接受割礼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证，或者说作为因信称义的印目的何在。4:11b-12说明亚伯拉罕接受割礼作为因信称义的印的目的何在。就是说神把这个印赐给亚伯拉罕作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或者作为他因信称义的证明，有什么目的。保罗在这里是保罗说，保罗说这样子有什么目的，要他接受割礼作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有什么目的。好，保罗接下来是说明为什么他先因信称义，然后神才把割礼的印赐给他，目的是叫他可以同时做受割礼之人之父，可是当然要跟他有相同的信心，也可以做那些虽然没有受割礼可是与他有相同信心之人的父。换句话说，为什么他就像钟培说已经有因信称义了，这是一个实质，但是在他因信称义之后神还把一个割礼作为印赐给他，当然是叫他的后裔跟其他的不是立约的百姓做分别，但是时间上有这么一个前后的次序，目的是叫亚伯拉罕不但可以成为那些受割礼而且信的人之父，也同时可以做那些未受割礼而且信的人之父。换句话说，刚刚姨说是做一切有信心之人的父，但是保罗当然是因为这个割礼的问题实在是对犹太人他们才特别看重的，你跟外邦人讲这个东西他们不会那么在乎，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当他们强调割礼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基础跟割礼的关系连在一起。那所以这里保罗就强调这因信称义跟割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先有因信称义的基础，然后才接受割礼的记号。而保罗也说进一步解释，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先有因信称义，然后一段时间才接受割礼，所以呢就使得日后 凡是与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人，不论是受割礼也好，未受割礼也好，他都可以做他们的父。所以呢，这就刚我们说的哈，割礼本身不能够使这些人得救，或者说不是一个进天堂的签证。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洗礼，洗礼不是好像你拿到一张进天堂的那个签证，所以你受洗了你就决定是可以上天堂。所以呢，这个割礼只是作为他们已经跟神有的关系，已经建立的关系的一个记号或者一个证明。因此亚伯拉罕他既然是在因信称义之后他才接受割礼，以至于他可以同时做受割礼而且跟他有相同信心的人之父，也可以做那些未受割礼而且与他有相同信心之人的父。因此在这里就说明了亚伯拉罕他是所有信徒属灵的父亲，是所有的信徒属灵的父亲，所有信的人，所有跟他有相同信心的人属灵的父亲。那么这一切所有信徒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那亚伯拉罕是我们所有信徒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今天我们也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因为我们也是有相同的信心，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属灵的父亲。好，这是关于割礼的部分。那么十三节开始就是谈到关于律法了。在十三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有什么应许，那么他们是如何得着这个应许的。在第十三节首先保罗说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有什么应许，应许什么？承受世界。所以首先神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应许是承受世界。那么我要请问大家，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个承受世界这个应许？就是说旧约经文什么地方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世界？那但是我们首先看哈，直接字面上来看，这个应许承受世界的应许跟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不完全相合。就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承受世界这样子直接的一句话，这个应许呢跟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似乎是不完全相合，似乎是不完全相合哈。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刚刚刘佩有提到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七章都讲到说所应许的是迦南地，是迦南地。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是全世界呢？那时候神很清楚告诉他说这块地是指的迦南地，神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但是怎么会现在变成全世界呢？那么我们就是从整个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给他的应许，在创世纪当中不止一次提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把所有创世纪里面有关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记载，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来看，发现呢这个应许里面有三个关键的供应，就是说这应许里面神要给他三方面有很有关键性的三方面的供应，关键性的三方面的供应，就是说应许神要给他的。那么因此承受世界就是把这些三方面的供应的内容把它综合在一起，得到这个承受世界这样一个结论。那我们看看哪三方面关键性的一个供应。第一个关键性的供应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后裔的数目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这个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后裔，后来神也提出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这些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后裔包括列国在内，包括列国在内，包括列邦列国在内。那经文我给大家哈，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十三章十六节， 十三章十六节，十五章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十七章第四到六节，十七章四到六节，十七章十六到二十节，十七章十六到二十节，然后二十二章十七节，二十二章十七节，特别是二十二章十七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们要制服列国，因为在当时除了他们是神的百姓，其他的列国都是他们的仇敌，因为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的，只有以色列民是单单敬拜耶和华，其他都是拜偶像。所以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意思就是说你会制服列国，你会制服这些列邦。所以呢，神应许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而这么极大数目的后裔是包括列邦在内，就不仅仅是只是以色列一个民族，包括列邦在内。那么第二，神应许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性的供应是亚伯拉罕将承受土地，亚伯拉罕将承受土地。当然在创世纪里面明明告诉我们那块地是迦南地，不过我们现在要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亚伯拉罕是会承受土地。在创世纪里面所划给他那块土地的范围是只是迦南地这一块。那经文呢，我们就是刚刚看到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十七章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当然这几个地方都是把那块迦南地整个这块地告诉他，然而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他要承受地土。那么第三，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得福，万国将因亚伯拉罕得福。那后面神进一步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那神进一步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就跟刚刚姨姨念的那段经文有关系了。那这里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这些经文是强调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十八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从这三个关键性的应许里面，这三方面的供应，我们就可以看见综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摘要，就是他们要承受世界，因为列邦他们都要制服，因此呢列邦的土地就要成为他们所要承受的土地。不但如此，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么刚刚一一读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指着所有其他的后裔，是指那一位，就是基督。那万国要因着基督来得福，而基督是旧约里面那位所应许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很清楚把土地的应许就变成包括是全世界，因为这位弥赛亚他要成为万国，叫万国都得福，于是他要做世界的王，他要在这世界上做王，他要在这世界做王，意思就是说这世界都属于他了，这世界的地土也是属他的。所以这位弥赛亚呢，他要叫万国都因为他来得福，而他要在全地掌权，也因此凡是因着他成为神百姓的人也都要与他同为后嗣，与他同为后嗣。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以后我们会读到我们要与他同为后嗣，也就是什么叫后嗣，就是继承产业的。因此他要在全地作王，我们要与他同为后嗣，我们也要与他一同继承这个产业，也就是这个全世界。那么以赛亚书，我给你们那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到五节，就是讲到 这个土地的应许就变成是包括全世界。以赛亚书第55:3-5，这里这个要承受土地的应许就变成是全世界了。以赛亚书55:3-5，55:3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然这里就是讲到神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也就是这位弥赛亚的君王。这位弥赛亚的君王呢，神说我是跟你们立约，在这个约也就是这个大卫之约，同时也是新约，也是亚伯拉罕之约，这几个约本身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应许我们要借着这位弥赛亚君王，我们可以能够得着神应许要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个弥赛亚君王他要做万国的君王，他要在万国掌权作王，因此他要承受这个世界作为他的产业，他要承受这个世界作为他的产业。所以我们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他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还有以赛亚书第9:7，也是说到他要在全地治理，做全地的君王。以赛亚书9:7，那我们因为这一位基督，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新约圣经也是说我们要与他同为后嗣，所以我们也要承受地土，也就是这个世界，我们也要承受这个世界。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就是指的全世界。而且呢，哥林多前书第3:21-23，这里就说得很清楚，我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3:21，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你看这里说，因为我们是属基督，所以呢万有都属我们。而在这万有的里面，保罗列出或世界，所以呢这个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也要承受地土。那因着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万有也都是属我们的，因为万有都是属于基督，神已经把万有赐给他。但是在这应许里面的有一个重要的要点是，神说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世界。第十三节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来承受这个应许，他怎么样来得着这个应许，是因着什么他能够得着这个应许，他是如何来得着承受世界的应许。因着信，对哈，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怎么样来得着神应许说他们要承受世界这个应许呢？他们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律法。那在加拉太书3:15-17，刚刚遗读的那一段是以年代来说明为什么不是因律法，在这里是强调是因着信，不是因律法。 在那里也是强调因着信，不是因律法，但是那里是进一步说明，以年代来说明。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它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十五章到十七章一样的哈，它是以年代来做一个说明，来证明。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文的约定，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接下来他就说为什么要有律法。所以在加拉太书他是以年代来说，神是先应许亚伯拉罕，四百三十年以后才有律法，所以他的后裔要承受产业不是因律法，而是凭着应许。可是应许是基于信，应许是基于信，应许不是靠律法，乃是要基于信心。所以四百三十年以后才赐下的律法不能够废止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个立约，所立的这个约。那第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应许不能因律法而得着。十三节先告诉我们应许的内容，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信。那十四到十五节就说明为什么应许不是因为律法而得着。为什么应许不是因为律法而得着？十五节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靠律法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应许了。但是当然我们还要回到保罗的文字本身来看他怎么来表达这个观念。首先他说，如果是属乎律法的人才能够成为后嗣的话，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弃了。换句话说，如果只有属律法的人才能够成为后嗣，也就是只有遵行律法的人才能成为后嗣，那么信心就没有价值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信心就没有价值。所以这个信就归于虚空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信心就没有价值，而应许呢也就废弃了，应许就不能够成就了。应许为什么不能够成就，就是刚刚世荣说的，没有人真的可以怎么样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如果人只能够靠律法来承受应许的话，那他从两点来说，第一个他就先讲信心，那信心就没有价值，就是你必须靠行律法，所以有没有信心那个不能够让你得应许，所以信心就没有价值了，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不但信心没有价值，连应许呢也不可能成就。为什么应许不可能成就？因为必须靠行律法的人才能够成为后嗣，才能够承受应许。然而事实上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有没有人可以因行律法来称义呢？没有，没有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没有人可以来承接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就不能够成就，就不能够实现。所以这是保罗先讲这个道理。他说为什么不能够因律法而得着呢？他首先说，因为如果要因律法来承受应许的话，第一个信心就没有价值，不需要讲信心，因为这是要靠行为。第二个，若是要靠行为的话，那么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得应许，所以应许就会被废弃，意思就是说应许就不能够成就了，不能成就，那这个应许就等于是没有用了，这个应许本身就没有用了，就废弃了。这是他首先讲的。然后接下来他再说明为什么靠律法来承受应许的时候应许是不能成就呢？原因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这里我们要注意，他是用过犯这个字，不是用罪。过犯这个字英文是transgression， 这个 transgression 哈 ，transgression 是过犯，不是罪，不是 sin 这个字。他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为什么保罗要用过犯这个字呢？是针对律法来说。什么叫做过犯？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过犯。过犯是对于一个清楚的命令去予以触犯，这叫过犯。对于一个清楚定义而且是明文规定的律法和命令，一个清楚定义下来，这个律法定义的非常清楚，清楚的定义而且已经明明传给人的律法或者是命令去触犯了这个明文而且清楚的律法跟命令，这就叫做过犯。好，或者你说明知故犯，对哈。但是明知故犯是针对一个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命令。好，所以过犯是指一种特别的罪。我们知道罪有很多，是不是？罪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也是罪，所以过犯是指一种特别的罪。这种特别的罪就是越过一个明文的律法所定下的界限，越过一个明文的律法所定下的界限，这是指的过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一个清楚定义而且已经明文说明的命令。所以呢，过犯是越过一个明文的律法所定下的界限，明文的律法所定下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这就是过犯。所以每一个过犯也是一个罪，但并不是每一个罪都是一种过犯。每一个过犯一定是罪，但是不是每一个罪都是一个过犯。我们刚刚说有些罪是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不是过犯啊。所以过犯本身是触犯了那个明文的规定，是越过了那个明文的命令的那个界限。好，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正面的命令要我们去遵守，要我们去顺服的话，就不会有那个故意不遵行的这种过犯。如果没有一个明文的命令要我们去遵守，要我们去顺服，就不会有故意不顺服不遵守的这样的过犯。所以他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明文的命令在那里，就不会有人是故意要去不遵守这个明文的命令啊。因为他这里用的字是过犯这个字，不是只是讲罪。那因此律法就惹动愤怒，意思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个明文的命令，于是就有人故意去触犯这个明文的命令，于是就惹动神的愤怒，就会激发神的愤怒。所以这里的律法基本上是指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详细定义而且清楚说明的命令。摩西的律法就是详细定义而且清楚说明的命令。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确是故意去触犯了这些命令，或者说越过这些命令所设下的界限，所以就会激发神的愤怒，惹动神的愤怒。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即使在律法没有赐下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虽然没有律法也有神的愤怒存在，然而那时候没有一个明明的律法给人去怎么样，给人去遵守，那么也就不会有明明的故意的去触犯那个律法，以至于再进一步去激发神的愤怒。所以意思就是说一旦有了摩西的律法以后，更加激发神的愤怒。不是说神的愤怒在这之前不存在， 从第一章十八节已经说了，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我们知道，包括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神的愤怒就是显明在罪人的身上，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只是呢，有了律法以后，这个律法是神明文的规定，而人对神明文的命令竟然还故意去触犯的话，就会更加激怒，就等于要引起更大的神的愤怒，更加激发神的愤怒。那也因此呢，律法是引动愤怒。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不能完全遵守律法，人就是会去触犯律法，会越过律法的界限，所以只能带来神更大的愤怒。所以如果要靠律法来承受应许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应许，那么应许本身就不能够实现，不能实现这个应许就废止了，这个应许就废止了。换句话说，那些犹太人他们比外邦人有更大的责任，对神有更大的责任。在没有赐下律法以前，神的愤怒就存在，所以外邦人也在神的愤怒之下。然而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比外邦人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神把明文的律法给他们，给他们以后，他们竟然去越过这个律法的要求，触犯这个律法，所以就更激发神的愤怒。所以呢，犹太人其实对神有更大的责任。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说实在，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怎么样，责任越大。所以雅各书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要受更重的刑罚。换句话说，你越知道，知道的越多，你触犯了，你就更是激发神的愤怒。所以保罗他，我们就归纳一下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靠严守律法来承受应许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能够承受应许，因为人类的堕落，就是人类的罪，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适当的去遵守律法的要求，以至于能够承受这个产业。相反的，从犹太人来看，他们更是越过律法明文的规定，以至于更加惹动神的愤怒。所以呢，要借着律法来承受应许的话，信心就是没有功效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换句话说，信心就没有用了，而应许本身也无法成就，所以就会废弃。所以这是保罗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靠律法来得这个应许，就是说不能靠律法来成就这个应许。但是正面的来说，人是因着信来承受这个应许。所以最后保罗说明应许为什么是因信而得到。十四十五节是说明应许为什么不能够因律法而承受而得到，但是接下来十六节到十七 A， 保罗说为什么应许是因着信而得着。为什么应许是因着信而得着？保罗的文字我们仔细看一下哈，这原文一开始你注意，人得为后嗣，那是翻译的人加上去，没有。那我们中文是说，所以是本乎信。其实你直接从原文看，第一个开始是因为这个 ，because of this， 因为这个，第一句话是因为这个。那因为这个，我先把它这个翻译很 literal 的、很直译给你们哈，因为这个。就是信心，目的是依照恩典。因为这个就是信心，目的是依照恩典。因为这个就是信心，目的是依照恩典。如果用英文哈，如果你这英文不是很深，你可以写下来 Because of this it is faithBecause of this, it is faith. In order that, according to grace, in order that according to grace. Because of this, it is faith. In order that according to grace. According to grace. 所以中文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信心，目的是依照恩典。这是他直接这句话应该原文直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说因为这个所以就是信心，目的呢是依照恩典。那因为这个，这个是什么？我们先问，因为这个就是信心，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把这个往前看，往前看呢，所以我们中文就加上仁德为后嗣。所以中文圣经的这个是因为人得以成为后嗣，是本乎信，所以就属乎恩，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换句话说，因为这个，他把这个是指向前面，指向前面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说不能够靠律法来得应许，必须靠信心来得应许，所以就是信心，就是本乎信。Because of this， 因为这个，他把这个是指向前面十四节十五节，前面十四节十五节说什么呢？说因为律法不能使人得应许。前面十四节十五节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不能靠律法来使人得应许，所以只能靠信心，只能靠信心。那因此他说，所以是本乎信，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完全是把它指向前面。所以仁德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那另外一种呢，是这个是往后，向后指，向后指，指什么呢？就是指后面这个属乎恩这里。那如果照我刚刚给大家那个直接的翻译，这个就是指的目的是依照恩典，向后。 Because of this，因为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指的接下来的目的，目的是依照恩典。因为目的是依照恩典，所以必须是信心。往后来说的话，因为目的是为了依照恩典，所以就必须是信心。这是向后，懂我的意思吗？那在希腊文文法里面，多数是指向后面，不是指向前面，多数是指向后面。换句话说，不是像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应该是因为要保持恩典，就是说因为目的是依照恩典，为了要保持恩典，为了要保持是出于恩典，所以必须是用信心。所以他说为什么要用信心，原因是为了要保持这个应许赐给我们是因着恩典，为了要保持是出于恩典，所以我们必须用信心。换句话说，保罗他整个强调的定点是神的恩典，他的中心是放在神的恩典，强调救恩是出于恩典，神以他的恩典把应许赐给人，所以人只有用一个方式去领受这个恩典，就是用信心。所以我再说一次哈，保罗强调的重点是放在恩典，因为救恩是单单出于神的恩典，是单单出于神的恩典，神以他的恩典把这个应许赐给我们，因此人唯有用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只有用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用信心，那个推论是发自于恩典，从恩典我们就可以推论说人必须用信心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那么当然中文圣经这个翻译也没有错，就是说道理上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如果回到原文这样子来读，我们才能够更深入体会保罗是怎么样来强调整个救恩是恩典，怎么样强调整个救恩是恩典。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不要放过这个信息，重重复复保罗就是在说恩典恩典恩典。那既然是恩典， 所以就必须是用信心来领受，不是以做工的原则，不是以行为的原则。因此呢，神给人应许，就人的方面来说，必须借着信心才能够得着；就神的方面来说，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也就是说，完全是神怎么样，主动向人施恩慈，主动给人的礼物，是神的主动，神的主权给人的礼物。所以神给人的应许，从人的方面来说，要借着信心才能够得着，可是从神的方面来说，这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因此律法是要求人遵行，律法是要求人遵行。换句话说，律法是说你必须 you shall， 你必须。但是应许是什么？应许是说神要去做。恩典律法是说我们人必须去做这个做那个。律法是人必须，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去做， I will。 所以就要求信心。律法是要求人去做，可是就恩典是神说我会做，我将要为你们成就，所以就要求信心，要求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哪一个可靠？神可靠，对，恩典可靠。因为恩典是神说我要来做，律法是说你们做，所以要靠律法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做后事了，因为律法是要我们去做，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神的要求。可是恩典是神说我会做，那我们只要用信心，我们就一定可以得着。所以为什么他说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你注意那个字，所以应许就什么？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解释，我们就知道保罗是在那里强调说，只有用信心，而信心是靠什么？是靠恩典。恩典的话是神做，所以就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一定不会落空的，一定不会落空的。如果是靠律法的话，那就不能保证，甚至根本是不可能，应许就废弃了。好，所以保罗就接下来说明，用信心来承受应许有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是什么呢？中文圣经就没有把这两个目的，他把它合并在一起说，就是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这句话呢，其实里面是包括两句。所以换句话说，因着信而承受应许有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应许确实能够成就，应许定然能够成就，应许能够确定，就是说应许，他说 promise is firm， 就是这个 promise is firm， 这个应许是很坚定的，是很确定的，应许是很确定的。这个 promise 应许很坚定很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应许是一定能够成就，应许是一定能够成就。 promise is firm 的意思说应许一定能够成就，这是用信心来领受的第一个目的。因为应许是一定，这样子的话应许一定能够成就。那第二个目的是，不但应许一定能够成就，而且应许一定能够归给一切的后裔，所有，就是应许一定能够归给所有一切的后裔。换句话说，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如果是靠律法的话，那就只有那些完全能够遵守律法的人才能够得到应许。但是呢，用信心的原则，不但是第一个应许一定能够成就，第二个应许一定能够归给所有的后裔。换句话说，所有相信的人 都可以得着，因为神是绝对可靠的，神定义要白白的把这些应许赐给人，要把承受世界的产业赐给人，是神定义要赐给人的。那么而神是绝对可靠的，所以呢，用信心来领受应许，不但使神的应许绝对能够成就，而且使神的应许可以给一切后裔，也就是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那么既然是强调给一切的后裔，所以呢，保罗就加上一句，他是我们世人的父。其实用这个世人不好，因为他是说 He is father of us all， 就是他是我们所有信的人之父，不是所有的世人，我们 us， 我们所有。那所以他就最后加上亚伯拉罕是我们所有人的父，这里的所有人当然是指的我们所有信的人。所以十六节最后应该是我们现在中文圣经十七节，做我们世人的父，其实他是说做我们所有人的父。那从上下文来看，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因着信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就做我们所有相信的人属灵的父亲，做我们所有相信的人属灵的父亲。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保罗就引用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来做一个确实的一个肯定，肯定亚伯拉罕确实是我们所有信的人的父，属灵的父亲，因为圣经上已经这样记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最后他再次引用神的话来证明亚伯拉罕确实是一切信的人属灵的父亲。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段经文，然后我们才来讨论下面那题应用。我们这些经文真的把它说成，把这个经文就是里面的真理说出来的时候，我想不是那么难明白，难在保罗他的表达，他的字句，他的逻辑思考。好，所以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啰嗦的来研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来研读，我们会失去保罗要传递给我们的很宝贵的信息。为什么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神的话，为什么他要那么麻烦的来表达？为什么他不简单一点表达，他就简简单单的讲就好了，干什么这样子好像说的这么复杂？但其实他就是要你仔细去体会他这样的表达，你真的是会从心里面献上你的感恩跟赞美，实在是看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就是只能从这样子的去研读他的文字里面，我们才可以深入的去体会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信息，否则我们就很轻松的会略过去了。是啊，神给我们浩大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讲这样的话都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不是从里面有这样的深刻的体验。所以保罗的书信虽然读起来哈是很绞脑子，他的这个前后的文法是非常的复杂，有时候让我们好像想来想去哈，这个好像很混乱。其实我想我们真的愿意用心去追求明白，圣灵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深入神的话来体会，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旨意，来知道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应用问题，对基督徒而言有什么记号是与割礼相当的？洗礼。对，对基督徒来说，洗礼这个记号是跟割礼相当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也必须认识，洗礼如果脱离了那个信心，就怎么样，就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帮助弟兄姊妹真正的信，而不是就是辛辛苦苦给他施洗而已， 所以好像我们教会要求的这么严格，也有人就是抱怨，也有人就是干脆跑到别的教会去洗，洗完了再跑回来啊，这个情况也有。那我想这个是他自己对神负责任的事情啊，我想我们也不愿意多去说。但是呢，也是看到，尤其我知道的，有去别的地方受洗完回来，然后又生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呢，那个基础没有打好的时候，真的是有亏损，真的是有亏损。所以很有趣哈，我们才刚刚有洗礼，那我跟牧师呢，前两个礼拜，差不多两个多礼拜，每一天晚上，有时候不但是晚上，像礼拜天是下午晚上哈，中午下午晚上，我们就跟这些受洗的人约谈，每一个人都很紧张，很怕约谈考试通不过不能受洗。那我每一次都要跟他说，你要真正关心的是你真的信了没有，不是真正关心我能不能够通过考试，可不可以受洗，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就说真的，你洗礼脱离这个真正的信心的实质是没有用的。但是人呢，就是说虽然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还是不能够真正能够明白哈，重要的是这个信心的内涵，然后有这个洗礼的记号来配合，那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们这一次受洗呢，有三个人是发现结果他们基要真理的课根本没有结业，就跑到受洗班上，所以我们就请他们要再上一补，把那个基要真理的课再重新补一次哈。但是有一对夫妇在我们谈的时候，这对夫妇呢，我跟牧师还有谈的时候，有个弟兄他说他想跟我们一起去看我们怎么谈啊，他想学。我们三个都觉得这对夫妇是最清楚的，但结果这对夫妇没有受洗，是他们自己说他们不要，他们说他们要延祭，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他很明白这个洗礼是必须有这个信来配合，所以呢他们自己说他们觉得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们真的是希望自己的信心跟生活能够真的完全配合，有一个生活印证他的信心，然后他再去接受这个洗礼。那当然那时候我们跟他谈完了，我们还是跟他说，那你还是有几天，那上个礼拜啊，五天的时间你可以考虑，到礼拜五早上你给我们最后的答复。那后来礼拜五早上他们打电话来，他们还是说他们希望年后一季他们再接受洗礼，这是唯一一对例外的，就是不是在那里很关心我能不能够通过考试，不通过我就不能受洗，他是真正关心他自己有没有真正有这个信啊，这个信心在神的面前，而这个信心在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个实际上所行的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这真的是他们两个人真正关心的。所以他们就决定了这一季他们就说不接受洗，其实他们的课通通是满足教会所给的要求。那也真的是为了他们，我们也是感谢神，我们也就尊重他，所以我们没有说啊，你已经合格了，你可以受洗了，为什么你不要受洗？我们说好，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跟心志，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那就是希望他们下一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有，真的是觉得是这个洗礼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正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一个见证，在他们的信仰上。所以我想这里很清楚，割礼跟信心因信称义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今天洗礼跟因信称义的关系是相当的。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很清楚，我们真正要有这个真正的实质，那我们的洗礼才有它的意义，否则真的是就跟犹太人一样，以为受割礼就是一个保证，让他们能够进天堂，那也就好像我们以为受洗就是一个保证。好，我想不是，不要误会说洗礼好像是不是这样，洗礼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洗礼很重要，割礼也很重要，这些都有它的意义跟它的价值，但是不可以把它跟原来那个 那个重要的基础分开。他其实从福音营就信主，然后也是一直世荣一直在关心他，那金美也常常去看他，那他们一一步道也跟他谈过，那后来他就一直跟世荣说我要受洗，他很想受洗，甚至他跟世荣说我今天可不可以就受洗，所以就说他说牧师师母还要跟你谈，要帮助你明白，然后呢你真正明白了再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世荣也跟他解释啊。那当然世荣也给我打电话，那我跟牧师那段时间一方面也很忙，其实也所谓忙，其实我是可以抽时间，我不是不可以抽时间，那事实上有好几次我真的是已经决定说好就去跟他约时间要跟他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所以后来世荣跟我讲，他刘先生说这师母很有把握，我说不是我有把握，我说我这个事情我实在是放在祷告里面，我知道他的情况。后来世荣再来找我打电话跟我的时候，实在是他又进了医院，这个癌细胞已经到脑子了，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我也不生命也不在我的手里面，那我真的为这个情况，可是在祷告当中我三号我只能告诉你，我真是觉得他不是太清楚，虽然我没见过他也没跟他谈话，但是我真的是知道说我不是说很凭我自己啊什么什么，那所以我真的心里就是想说让他再有一点点时间，他可以在这方面思考，所以到最后终于我们决定了一天去跟他谈，那谈的那天呢就真的知道他是不清楚，是非常不清楚，因为我当我问他罪的问题的时候，我说什么是罪，你会给罪下的定义，他说我最近只是在想平安，我都没有想到，我都没有在想罪是什么，没有在想这个问题。那我再问他，我说那你就从你自己了解的你讲讲看，那他就讲，那讲的东西不是说完全不对，但是就是不清楚，他说哦，罪就是人心里面有杂念，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所谓的杂念是什么呢，我就说想说这样一步步推让他可以很具体的再多说一点，但是就是真的是不清楚，所以后来我就那天我就是再把福音就是很清楚的跟他再说一遍，那当然他那天精神也不是太好，带着氧气说话呢，说了一句有时候就要停很久才能够再说，那我也跟他说，我跟牧师也跟他说你慢慢讲啊，你不要担心，你能够你说完了你要休息你就休息然后你再说，所以他就这样子，我们就跟他谈，那讲到永生这些东西他实在是不清楚，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说那受洗事情我们先不谈啊，本来都已经定了说那天谈完礼拜二晚上祷告会就给他施洗，那我就说可不可以我们先暂时先不谈哈，我的意思不是说不给他睡，我是说这时间我们就先不定，我说你回家，我今天我说的你回家再好好的去想啊，你真的用心花时间去想，那我讲完了牧师再把它再总结一次这样子。他的哥哥在旁边听得很仔细，他哥哥就跟我们讲，他说受洗不受洗，这是他哥哥讲，受洗不受洗不是最重要，我希望我的妹妹真的是能够很平安很喜乐的离开，也知道她往哪里去，这是他哥哥讲。然后他跟我说，他因为我妹妹都不能够参加像你们这样的查经，她生病的关系，所以他对这个圣经真理不是太清楚，虽然世荣也常常去看他，一一步道也跟他谈过，他真是不清楚，我只能跟你说是真正不清楚，所以那天谈完这样，那所以后来他哥哥就说，他说师母好不好，就请世荣跟金美，因为他们就是常去看他了也熟了，啊，这几天反正我妹妹在家都没有事，这几天每天来看他可以再帮助他明白，所以我回去跟金美打电话跟世荣打电话，所以接下来两天金美跟世荣都再去看他，第二天一早金美清晨就去了，就请东爵跟他一起，他们就带了所有的那个福音桥的图画哈什么再去跟他谈，那再谈的时候金美就说哎呀他真的是清楚了，他真的是清楚了，所以中午世荣再去的时候，他因为讲一个早上已经累了，所以世荣也没再跟他说什么，但世荣再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想他现在是清楚，但是呢因为那天他哥哥也讲他一直放不下他两个孩子6岁跟8岁，他就放不下，这我们可以想也可以想象，可是他也知道他的生命是，他哥哥也知道肯定是就是已经不长了，所以这个孩子你怎么样放不下，但是如果你真的信接受耶稣，你就可以把孩子安心的交给主，所以后来第二天我就跟世荣说，我说你再去跟他谈的时候就帮助他真正信靠神，这两孩子真的交给主，那后来世荣谈回来就再跟我谈， 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般四给他试试，所以一般四我们就去他病房给他试试。那那天你看到他真的不一样的一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难有喜乐，难有喜乐，跟那天礼拜天我跟莫迪曼才是不一样，实在是不一样，容光焕发，难有喜乐。所以那天谈完，我心里还暗暗的想，说恐怕他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礼拜天早上九点就发现了，这个事情也让我心里非常敬畏的，我真的是吓死了，因为如果我这个时间差错一点点就没有了。但是当然还就算我没有给他施洗，没有重要，但是我一定要帮助他明白，这是我知道是重要的。但是神的时间实在是恰当，真的，我要做见证，他那天受洗和施王真的，那真的是像换了一个人。就他哥哥说什么，他哥说前天晚上他们决定要到医院的时候，他比我还轻松，他哥哥说他比我还轻松。我只能这样子说，我跟牧师的好意，我想不管弟兄姊妹怎么样去背后批评回报我们，我是在神面前做见证，我只能这样说。那一个人其实现在我们给他们受洗的，其实我谈的时候我都能够somehow知道有些人不是太清楚，可是当你这样问他，他的确道理都可以讲给你听。我也不能说你不清楚我不给你受洗，我没有这样说，可是事实上我知道。所以你知道吗，前前后后我为他们祷告，我的负担就是要他们认识神。我背后很多人，我不会这样子一直讲，我为他，我们的祷告会，这几个礼拜的祷告会，我就是求每一个人为这些受洗的人祷告。你知道我心里面那个负担，我不要他们受了洗不认识神，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我的心里。所以我知道他们即使受洗，他们当中有些人真是不太清楚，是需要我们的祷告一直托住他们，需要弟兄姊妹继续的去带领他们。所以耶稣说我们要领人做门徒，我还是觉得这是耶稣的话，我就是照耶稣的话去做。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就是有制度，所以即使我们要你们上课也是制度、okay? 制度不能保证什么，但是我们要照耶稣的话去做，领人做门徒。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